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出席美沙投资论坛，宣布美国全面回归；美再批准7亿美金军售案；美将缺席 G20 峰会，警告南非密发共识声明；美陆军代表团前往乌克兰，寻求重启和平谈判。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沙特王储萨勒曼访美第二日，礼拜三，川普总统在华盛顿金乃迪中心举行的美沙投资论坛发表演讲。他说，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国回来了，美国对你们来美国做生意敞开大门。这个动作象征着美国在新一轮全球投资竞争中全面回归。川普向现场所有领导人和投资者表示，无论你来自远近地区，美国都欢迎你们选择这个全球最热门的国家进行投资。川普说，美国在前一日将沙特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会令到美沙关系更加紧密。美国会向沙特出售包含近300辆美国制造的坦克。两国亦都签署了涵盖民用核能、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的多项协议，而沙特宣布将在美国投资10,000亿美金。他说，这些合作会带来大量就业和新工厂，加强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业实力，并且透露 GE 航天公司很快会向沙特交付几十台用于787梦想客机的新发动机。在投资论坛上，川普总统还说，今日双方几十家公司将签署价值2,700亿美金的协议和销售合同。沙特王储亦对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大加赞扬。他当日晏一点的时候，在论坛上将和众多美国企业高管会面。根据活动日程， Chevron、高通、通用动力、辉瑞等多家行政总裁出席了论坛。IBM、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波音的多家高管亦会出席。另外， Tesla CEO Elon Musk 和辉达 CEO 黄仁勋亦会在论坛上参加有关推进 AI 的讨论。美国继上个礼拜批准一项3亿3千万美金的对台军售之后，国务院礼拜一再批准一项6亿9千万美金的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NASAMS 的发射单元军售案，预计2031年完成交付。美国一个礼拜内宣布两笔对台军售案，总额达到10亿美金，重新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NASAMS 系统是加强台湾空防的重要一环，主要可以用于补足来自中短程的空中攻击。根据战争部的公告，雷神公司获得一份价值6亿9千万美金的固定价格合约，用于采购 NASAMS 的发射单元，经费来自2026财政年度对外军售资金。NASAMS 是挪威的孔斯贝格集团和美国雷神公司共同研发的分散式网络化的中短程陆基防空飞弹系统，可以防御无人航空载具、直升机、巡航飞弹、定翼机。如果同爱国者飞弹搭配部署，就可以由爱国者防御高空远程的目标， NASAMS 防御中短程目标。目前总共有7个国家使用 NASAMS， 包括美国的首都区域防空系统、挪威、芬兰、西班牙、丹麦等国家，是目前北约国家中最广泛部署的中短程防空飞弹系统。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在外交照会上正式警告南非，不要在美国缺席 G20 峰会的情况下，以 G20 共识名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者宣言。今次 G20 峰会会在周末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这个是非洲首次主办 G20 峰会，但是因为南非和美国关系恶化而蒙上阴影。报道说，美国因为强烈反对南非主席国的核心议程，会全面抵制今次峰会。不单止川普总统本人不出席，美方亦拒绝参加峰会前的预备会谈和领导人会议。 美方明确表示反对在未获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以 G20 的共识立场发表任何峰会成果文件。如果南非仍要发表成果文件，应仅限被框定为主席声明，要准确反映文件并不具有共识。川普11月7号曾经明确表态说南非严重侵犯人权，并且迫害白人农场主，当地阿非利卡人正被杀害屠戮。在这种人权虐待持续发生期间，美国将不会派官员出席。期待明年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主办2026年的 G20 峰会。虽然美国缺席，南非外交部长拉莫拉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强调，南非正继续推进说服与会国家通过一份 G20 领导宣言，并说问题来自美国一方。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南非最终能不能够成功推动发表 G20 联合声明，成为今次峰会最大的悬念。多家美国传媒星期三报道，一支美国高级陆军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就如何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进行磋商。另外有消息指出，美国正在制定一项28点最新俄乌停火方案，方案可能会要求基辅放弃部分领土。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参谋部长迪兰·乔治将军和驻欧洲司令克里斯·多纳休将军率团前往基辅，讨论如何迫使俄罗斯停战。这个表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开展合作的新途径。同一时间，美媒 Axios 星期三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俄乌停火的最新方案，提案罗列了从乌克兰和平到安全保障的28点内容，而且华盛顿和莫斯科就这项方案进行了讨论。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发出信号，要求基辅接受这个新的停战框架协议，包括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和武器，削减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等。知情人士表示，乌克兰官员和欧洲盟友没有参与新和平方案的讨论。欧洲外交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表示质疑，并且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有在压力底下才会接受提议，譬如现在他正面临美国严厉制裁的威胁。目前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正面临战争和内政的双重压力。川普政府最近试图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十月对俄罗斯两大石油生产商的重大制裁会在礼拜五生效。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三再次重申，应该允许有高科技技能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以支持国内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华盛顿出席美沙投资论坛的时候，川普特别提到了新工厂的劳动力需求，其中包括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正在建设的一家工厂。台积电是辉达人工智能晶片生产的重要合作伙伴。川普表示必须允许好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带入美国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才得。高技能外国人才通常通过 H1B 签证来到美国。商业团体对总统的最新表态表示欢迎，但仍表达了一定的忧虑。他们认为川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的措施可能会损害经济，并且敦促政府重新考虑他对技术工人计划的改革方案。川普的愿景是设想从海外引进工人，等他们为一代美国人提供先进技术方面的培训，但亦都承认提出的欢迎技术工人来美方案可能会遭到部分 MAGA 支持者的反对，但他仍然坚持他对引入技术劳工的坚定立场。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第二夫人乌莎星期三共同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勒琼营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感恩节前夕向美军官兵和家属表达敬意。梅拉尼亚在基地基辅向军兵和家属致辞的时候表示，军人家庭是国家的无声力量，强调他们的爱、耐心和勇气，令到军人能够带着荣誉执行任务，因为他们知道家里永远在等候。 两位夫人亦向海军陆战队献上迟来的生日祝福。这个部队在11月10号迎来建军250周年。乌沙亦都表示，能够在勒庆营这一座孕育全美最优秀陆战队和军人家庭的基地与官兵相聚，深感荣幸。他提到，这里距离他的丈夫副总统曼斯曾经服役的樱桃角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不远，更加令到今次访问别具意义。勒庆营核区指挥官李佐准将表示，随着以感恩为核心的感恩节即将来临，在这个时间迎来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对基地官兵和家属来讲意义格外深远。宾夕法尼亚州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和能源行业的工会以及商界领导人，星期二中午在州府哈里斯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强调宾夕法尼亚州退出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 RGGI 将为宾夕法尼亚州未来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RGGI 是一项多州合作协议，从2009年推出，目的是限制和减少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11月12号，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和议会在经历了134日的僵局之后，通过了一项501亿美金的预算案，同意这个州退出 RGGI。 六年来，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共和党人一直反对 RGGI， 认为它成本高、无效甚至是有害。州长夏皮罗表示， RGGI 将提高家庭和企业的电价，减少能源和制造业工作职位，迫使宾夕法尼亚州的发电厂关闭，并对电网可靠性构成严重威胁。宾夕法尼亚州环境保护部的模型显示， RGGI 只能够减少不够 0.25% 的碳排放。马塞勒斯页岩联盟政府事务与传播副总裁亨特森说，RGGI 的真正目的始终是为了赚钱，仅是今年一年就将令到宾夕法尼亚州的消费者损失16亿美金。这笔钱并不是用于支付电费，而是用于支付能源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建筑和施工行业委员会主席恩德斯表示，退出 RGGI 令到宾夕法尼亚州有机会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包含环境目标的道路。中国近期呼吸道疾病快速升温，多地医院爆满。官方声称，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并预计高峰可能落在12月中下旬至到明年1月初。但是多地青壮年猝死个案激增，还有人因为白肺死亡，民众质疑是新冠疫情再度爆发。河北刘先生透露，自己的三婶50多岁就白肺离世，今次感冒特别严重。十月以来，村里丧事不断，10多个人过身，多数是40-50岁的中年人，还有几个才30多岁。另外，多地疾控部门警告，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辐射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很多地方医院人满为患，儿童和青少年患者亦都大幅增加，不少学校停课。据官媒报道，11月10号，河南一名3岁男童发烧到39.8度，被诊断为普通感冒，仅是一日就离世。医生写了补充诊断是重症感染和甲流病毒感染，但家长质疑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事件在网络引发讨论。33岁的青岛王先生说，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身边已经有多名同龄青年过世。刘先生则表示，自己和身边很多人在新冠疫情之后身体状况下降，认为可能和疫情后遗症或者疫苗有关。他说，自从打了科兴，头发总是甩，血糖增高，高血压亦都高，心脏做不好，一日睡不着觉，长期头痛，一查好多肺结核，依样病嗰样病，有疫情的后遗症。